外面又是三寸的雪，唉，新英格兰真是不能住了。再想想，如果这时候啊，自己泡杯清茶，或者一杯啊星巴克，躺在床上看冬景多好！嗨呀，又是礼拜天，耳朵里面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其实我不去，那个张开地也不知道我没来。子义牧师虽然都认得我们，他也算不过来。哎呀，今天就别去好了。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在你耳朵里面？啊，听见的都没来。OK， 你们告诉他们好不好？我们已经讲过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受试探。那为什么还要再讲二呢？因为今天还我们要回头看到创世纪十度亚当夏娃的失败，而且看见罗马书跟希伯来书里面到底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这些的问题我已经摆在今天的周报的那个听到的笔记后面。试探是出于撒旦的吗？试探没有人能够免疫吗？试探临到我们是神许可的吗？我们的胜败关系有什么重大呢？再加上我这个人有可能胜过试探吗？上面这些问题到底我的答案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呢？我在我自己的信仰，我如果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肯定耶稣基督是真神吗？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吗？到底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他的受尽，他的受试探，他在人性中间的得胜关系我自己的救恩吗？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的圣经，今天就不要再读了，好不好？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读罗马书跟希伯来书的许多的经节。我读第一章，请弟兄姐妹读第二章。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承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行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既有朋友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为要蒙连续，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坛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 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这根肉体。主，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主，我们回想到你自己在旷野里面的得胜，也想到人类的始祖的惨败。主，到底这两幅的景象在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启示？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成为常胜军，像我们救恩的元帅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已经上次讲过，那个试探人的试探人的人，他试探的魔鬼，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今天我们来看他试探我们用的伎俩是什么。你记得我们刚刚没有念的创世纪第二章的16-17节，神当他布置了伊甸园，在他整个的创造最后面，他把所有的准备好了，要最后来创造始祖亚当夏娃，之后就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就分别三个树当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神交代亚当跟夏娃的。好，到了我们刚刚念过的创世纪第三章1-8节的时候，他说这位蛇魔鬼在蛇的里面，并不是说看到蛇都是魔鬼哈。他来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这样的说的吗？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树的不能吃。在魔鬼在神的话说，神岂是真说，上次我们说在神的话语上打问号。第二个，故意曲解神的意思，加油添醋，而且很可能引发他们说，哎，对哦，神那么小气，什么果子都不能吃，还引发人的不满。这个时候女人，哎，这个夏娃到底我们姐妹们的记性比较好哈，他就对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还会加了一句，哎，不可摸。好像神没有说不可摸，但他加了一句，神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她就回应，她 listened and answered， 她听魔鬼的话而且回应，好不好？要不要回应？哎，有人说点头，要回应哈，要跟魔鬼吵架，看谁比较有赢哈。等等，继续看下去。接着魔鬼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刚刚说是神岂是真说啊？你们神岂打问号？这边呢，他是开始否认神的话。神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魔鬼说呢，你不一定死。哎。”你们觉得魔鬼讲话有没有道理？请问那天亚当夏娃吃了果子没有？吃了三个树上果子有没有？吃了，吃完之后有没有啊？就咚倒地死掉有没有？啊，原来神只是唬唬我们的。这个答案今天不讲，他们没有历史倒闭中毒倒地没有。魔鬼在那边说你们不一定死。魔鬼在那边 lied， 这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像他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这个地方他就 lured 他 lied and lured them， 他在引诱而且挑拨。其实你们到教会来今天真是笨透了，你应该在家里面，神也爱你们，你不来聚会神也保守你，绝对不会天打雷劈的。他岂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吗？他能不能把 Florida 带到
纽英格兰来呢，那可以的哈。那当然 Florida 很可能就热得像地狱一样。既然他能够下这么大雪，当然是叫你不要去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就不会像他这么严厉，春夏秋冬那么难过，让我们基督徒到的地方都是四季如春。哎，越听越有道理啊。对不起，你怎么听牧师讲话里面有魔鬼的声音啊？就那个女人呢，前面她不但 answered， 而且啊，她不但是 listened， 她而且回应，她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看看，哇，那棵树上果子果然是悦人眼目，而且越看着越觉得那个果子甜，又甜又香啊，好像水蜜桃一样啊，哎，且是可喜爱的。他也不知道，但是越看 looked， 越看越觉得吃下去就能跟上帝一样，就 lusted， 就摘下果子来自己吃了也分享，好不好啊？夫妻恩爱营哈，自己吃了要跟先生分享。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为自己做编做裙子来遮身。哎呀，神的确是那个让人渔夫，让人啊，这个让人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生下来从小到大，小时候光着身子跑来跑去，我们是不知道，难看吗？也不难看，有孩子的纯真。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女孩，他们两个人住在隔壁，一家是天主徒，一家是基督徒。那有一次呢，他们在院子里面啊玩水，就弄湿了，就妈妈就赶快把他们两个湿衣服赶快脱掉。哦，那个男孩子看见，哦，这下子我知道基督徒跟天主徒不同的地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种天真的无邪的不知道罪的纯真，这个果子一吃啪就整个没有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个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里面躲避神的面。 forever lost， 失丧了，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纯真，他们就永远的成为失丧人类的始祖。关键我已经印在周报的里面，在约翰一书那边有两节的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老约翰把爱父跟爱世界变成一个对比，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到了十六节他说，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我印在周报里面给你这一个表，你看见中间的黄字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世界，那个给我们的引诱，撒旦给我们的引诱，很明显的在这三个关键点上面，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创世纪里面，他那个女人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哎呀，真是叫人满足。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有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在旷野里面，他就饿了。魔鬼就出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叫这些石头来变食物吧。但是耶稣基督的至圣的秘诀，他的满足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只有神的话是我真正的满足，不是我肉体的情欲。等到在创世纪里面，那个女人看见那个分别三个树上果子，哎呀，悦人眼目，眼目的情欲。撒旦带耶稣基督试探，带他看万国跟万国的荣华，你如果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我用这一切神暂时交在我手中管的这个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来换 耶稣你的一拜。耶稣基督说，神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only 只有只单一的侍奉他，不是这万国跟万国荣华。第三个，他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跟神一样能分别善恶，多好啊，今生的骄傲。我们上次读的以赛亚书跟以西结的圣经告诉我们，撒旦的堕落，他的天使长的堕落，堕落到我要升到北方的极处，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是撒旦里面的基本的想法，今生的骄傲。最后他耶稣他带耶稣到殿顶的飞檐上面，向着吉伦西谷，向他你跳下去，你跳下去，神要差遣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主耶稣基督说，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试探主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场，一个是亚当夏娃在四季如春的伊甸园花果满园的丰富里面，神几天的创造，最后才创造他们，他们在最好的情况，而且赐给他们智慧，叫所有的其他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叫亚当来为他们命名。今天我们读动物学的人都背不出来那么多的动物的名字，那天亚当是看了一个东西来，他说这叫做狮子，另外一个来，这叫做老虎，他这叫做金丝猿，这叫做乌龟，是亚当那一天为他们所有的动物来命名。神给亚当跟夏娃有个特别的智慧，特别的聪明，在他的魂里面是人，神创造的人像神那样的两个人类。但是因为他们的堕落，因为他们的失败，他们在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条件里面惨败。这个跟我们的情况像不像？大卫王跌倒是在他最艰苦的时候，还是他得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最好的条件之后，我们就衰跌到最到谷底。在罗马书第五章17节到19节，我特别把几这个地方揭露用黄颜色，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为这一个人就做了王，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就都被 condemned 定罪，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这是撒旦在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的大胜利。你看见撒旦的伎俩，你看见关键胜败的关键那三个点的因素，你看见失败的 consequences 的后果。我特别把这几节的圣经，我特别说揭露，因为我是揭露。我如果说全部的圣经都在这边，那我不就跟魔鬼一样，对不对？把断章取义中间取出来，剩下的刚刚的白颜色的字等等会再提到。提到是耶稣得胜之后的战果是什么，这边是亚当夏娃的惨败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好，耶稣基督的得胜，道成肉身，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相信，这是2000年来撒旦魔鬼攻击的最尖锐的点，在基督教里面的邪教或者异端，很多的时候不是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做法里面失败，他们的错误小，但是针对异端你怎么判断？针对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位，他的 personality 到底他是神吗？还是他是人呢？在我们现在，我们的21世纪20世纪，特别从中国来的，我们在这个多少年来，这个共产教育的是说无神论，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讲， 哎呀，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碰见，因为在我们来教会很长的时间之后，他要回国了。他说：“张牧师，我真是喜欢你们的教会，你们基督教真好，这教导的多好的不得了，耶稣基督的精神真是伟大啊！”我呢，回北京之后，我就要去开教会了啊！如果有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哎呀，我高兴。前面听了全面啊。前面听都听了，最后一句话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有意思就是他还不是很肯定。我跟他讲，哎，弟兄啊，你还是慢一点在北京开教会啊。无神论说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圣人，他是个先知，他不是真神。但是魔鬼在初期的教会的里面，诺斯底主义那个二元论，说到所有的造物里面有灵与肉，有精神与肉体，所有肉体的物质的都是罪恶的，都是软弱的，只有在灵界，只有在精神界，一个人才能够完全。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是家喻户晓，传的到处都是。这些异端魔鬼在背后的异端，他没有办法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在诺斯底主义里面特别讲，他只是神，他不是什么，他不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OK， 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无神论好不容易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那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真人有什么关系呢？在希伯来书等等我们要看的这些圣经里面，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记载在圣经里面，而且他从死而复活，他的降生道成肉身是 in bodily form， 他在钉十字架是在肉身的里面，肉身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像这些说的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灵显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有肉身，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也是上去表演一下一个你的幻觉，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所以他的死而复活，他的复活而且是精神复活。你小心啊，这些我在讲的是魔鬼的骗局哈，你不要把我这些话说是张开地讲的哈，拜托。是他让你不要让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人，这是一个很深的诡计。因为耶稣基督看到儿女，就是我不受造的我们，成为是血肉之体，他照样来成为血肉之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这样，他能释放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如果耶稣基督只是神，不是人的话，我一定要另外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位造物主的神，他能不能够在伊甸园之后马上打败魔鬼？可不可以？意思说，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存在。他魔鬼引诱了人，神能不能够到像启示录里面最后的审判一样？照样把这个敌基督，把这个魔鬼，把这个欺骗者，说谎言的父，当时在伊甸园把人赶出去的时候，当时就把魔鬼赶到打到火湖里面，可不可以？可以，神绝对可以，在他不是问题。差别在哪里？你我这些罪人就完了。神站在神的地位击败魔鬼不是问题，但是神如果在他神的地位击败魔鬼，这些罪人就完了。在这边你看见有一个战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真人又是真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肯定的信仰。如果你只信一半，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找我们为你施洗受浸称自己是基督徒，除非你肯定耶稣基督是那位完全的神，耶稣基督又是那位完全的人。你说干嘛讲这些神学呢？ 道成肉身，他的 divinity 跟他的 humanity， 他的神性跟人性是要你需要肯定的。我知道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让你看见，你的把握必须抓到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想弟兄姊妹很多都会这样，都会背，对不对？那请问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你会不会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既然你写了，你为什么不打给我？要听听看到底我们弟兄姊妹有几个人会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 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你的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两节老约翰在记载的时候，他一面记载那个从亘古到永远那位 creator， 那位 创造者，他说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那个 beginning 是远在时空之前他就存在，他不需要别人来创造他，他是创造的第一因。我以前讲过，今天不提他的 first cause， 他而且是 uncaused cause， 他是无因之因，他是造成所有其他的存在，万物的存在，但是他不需要，他是 creator， 他是创造者，这一位是神。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是道成的肉身，这个道成的肉身，请问约翰记载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谁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跟他十二门徒，他说我们亲眼看过他，我们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 表现出来，我们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同样这位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我们曾经听过他，我们亲眼看过他，我们曾经摸过他的那个生命之道。那生命之道怎么可以摸呢？约翰摸到谁？摸到耶稣，耶稣也摸到约翰。所以在这边说道成的肉身是谁？耶稣。道成，哎呀怎么搞呢？你们今天学产太多了，累死了是吧？道成的肉身是谁？耶稣。耶稣跟那个道什么关系？好，你们都很多人都学过代数，对不对？哈，道成的肉身是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你就把耶稣带到第一节里面，代数啊。太初有，跟我一起来，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 OK， 哦，这是耶稣是神性的一面。但是我们继续从希伯来书来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人性的得胜，在人性中间的征服跟得胜是重要的不得了。我们看见他的战场在哪里，他的征途在哪里，他的战果是如何。在这两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血肉之体是什么？他另外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什么？而且掌权就是魔鬼，而且释放那些人，那些人中间加了一个形容词，那些人是因为怕死而一生成为奴仆的人。下一章你注意看啊，血肉之体是战场，他借着死，借着十字架的死败坏掌死权的是他的途径，是他的征途，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救法。他的救法不光是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完了马太福音之后，从下个礼拜开始何长老就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了。好，我们去加油哥林多后书。那马太福音就讲到今天这一章，明年再见，要继续讲马太福音。但是请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降生出来开三十岁出来服侍的头一件事是什么？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受浸。耶稣基督受浸，耶稣基督需要不要受悔改的洗礼？不需要。耶稣基督需要不要受试探？完全不需要。 但是耶稣基督一出来受尽受试探，在约旦河的死水里面，他跟你我认同，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请你暂且许我。使徒约翰就为他受洗，而且父神的喜悦跟圣灵的降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不是在他33岁半最后被人鞭打被人诬告就钉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从他出来服侍的头一点头一站就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他就站在人的地位上，之后他在旷野受试探，他再一次在血肉之体里面，他跟当时的亚当夏娃一样暴露在撒旦魔鬼的面前，不是用他神的身份站在他们面前，在他完全的人的身份站在他的面前，他就在人性的战场里面打一场胜仗，才能救我们这些人呐、啊。他的战果就释放那些一生都怕死，死怎么来的？因为人犯罪，从亚当夏娃的堕落，死就入了世界。没有人难逃。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你有慕道朋友说你们基督徒讨厌，专门讲我们有罪，你可以否认你有罪，你会不会死？如果你会死，你知道圣经上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 ，The wage of sin is death。如果你会死，你知道你我是一个犯罪的族类，是一个罪人。不光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战场在人性的里面，不光是他的方法他的征途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不光是他战果是释放那些人，那些人这边说借着死败坏乃掌死权的，那个败坏有不同的翻译，我们败坏还把撒旦败坏掉，有的地方的翻译翻 disarm 交界，你这打败了我这得胜的军队，把你打败的军队，把你所有的武器交出来，甚至于身上的制服、身上的弹带哈、啊，全部解下来。这个人把你不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他从头一步一直到最后一步，每一步的里面，他都在人性的里面站住，而且得胜，他是完完全全的得胜。等等，我们还没看到的圣经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一个罪都没有犯。他是在人性的里面一个罪都没有犯，他不光是在神性的里面一个罪都没有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缴戒，而是 decommissioned。 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在化学工厂里面做事的时候，当我们有些旧的厂我们要把它关掉，它或者生产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卖了，我们就把这个工厂把它洗干净啊，有各种方法洗干净，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整个的封住，把这些我们下一步不少要用怎么样用这些再用这些机器，我们就先把这整个的化工厂就整个的 decommissioned， 整个把它解装了，把它里面都弄干净，这一块就 decommissioned。或者我们也叫做把它做个茧 mothball， 把这个 mothball， 把这个我们的工厂就变成做个茧蚕茧一样把它裹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借着死败坏就 decommission， 叫撒旦被 decommission， 被撒旦被 disarmed， 撒旦缴戒，他手上没有任何的力量再来害我们。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哎，你说刚刚好像黄字变了，对，黄字变了。我刚截录上面的白字，他说，白字说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就做了王，在所有的人类做王。他黄字说，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神而又蒙所赐之义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一个罗马书第5章17到19两个对比，一个是罪从亚当夏娃进到人性进到人类中间的时候带来的结果不堪设想，没有一个例外，包括今天的你我。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降世，从道成肉身一直到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每一步的得胜， 他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叫他一个人在生命中来做王。他说如此来，因为一位一次的过犯，亚当夏娃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胜，被 justify。 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黄颜色的字，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得胜，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最后，他的战场在哪里？战场在哪里？在血肉之体。太好了，今天我们讲在他的 humanity 里面，在他的人性的中间，这样他在所有的人类中间有一个完全的人，有一个站在他血肉之体里面，而且每一次在撒旦的面前都战胜。他战胜撒旦的引诱，战胜罪恶的引诱，他战胜世界的引诱，他战胜一个自我里面他没有里面那个罪性，他战胜，最后他战胜死亡。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耶稣基督救主的救恩。神的儿女，你不要把它浅化，你不要把它淡化。耶稣基督的每一件事上，在他地上的这33年半，他每一件事上都是撒旦恨透了，撒旦怕他做的，包括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气。撒旦不想耶稣基督断气，你说怎么会？你自己再去想想看。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借着死败坏他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拯救那些因为一生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因为罪，因为世界，因为魔鬼的引诱，我们就做奴仆，我们 slave 做奴仆。就我们为什么做奴仆？因为我们怕死，怕没有面子，怕我自己有所损失，结果你我就成为奴仆。但耶稣基督借着死来败坏，来缴械，来 decommission 撒旦，之后来拯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因他一次的义行，众人就称义得生命，因他一人的顺服，众人就成为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的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我再请你们看希伯来书第2:17，之后你看见不光是耶稣基督亚当的失败，看到耶稣基督的得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希伯来书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元帅，那个地方可以翻成 author of our salvation， 是我们救恩的作者，我们救恩的成全者那一位啊。我们再来看，他说他凡事与该与他的弟兄我们人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这是耶稣基督跟犹太教的那些大祭司的一个比较。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他说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所苦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就是我你我。在希伯来书第4:14-16，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这两篇道的题目是从这一节来的。与谁一样？与谁一样？与我们一样。他在人性的里面，他站在伊甸园里面的神创造好的亚当跟夏娃那个完美的人性里面，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做好的那两个人。但是那两个人在撒旦的面前一下就惨败，耶稣基督照样在这个完全的人性里面一次又一次得胜。他与他的弟兄相同，他与你我一样，注意绿颜色的，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内在犯罪的倾向。他承受亚当 不是他成熟，他有亚当的亚当夏娃的人性，但是他没有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进到他们里面的罪性。他是那个亚当的罪性是人犯罪堕落了之后的产物。耶稣基督在外在跟亚当夏娃一样有所有的引诱，但是他内在一个神创造的完全的人，他没有内在的引诱，内在的是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我要做这个还是要做这个，我要听撒旦的还是不要听他的，不要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地位上，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他犯罪了，如果他在一个罪上犯罪了，他在钉十字架，他被枪毙，他被砍头，有没有用？对我们有没有用？不再有用。撒旦想尽办法，你若是神的儿子，到一直到十字架，你若是神的儿子，给跳下来，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啊，你救你自己啊。耶稣基督就是不救自己，如果他十字架上下来，他那一天他救自己，你我就完了，就永远沉沦，永远在火湖跟撒旦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一个与我们认同的，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在罪人的身份上，他一样经过这些。在这边他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话好好奇怪，希腊文也一样，我查了，并非不能，在希腊文，在英文，甚至在中文，所谓的双否定 double negative， 为什么要说并非不能，否定再否定，双否定，为了加强肯定，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体恤你我，因为他 experienced， 他经验的，他的知道不光是 knowledge 知道，他站在神的里面，他是知道一切，但是他在经验里面，他没有经验过人性，他没有经验在人性中间面对魔鬼试探而且得胜的机会。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在人的范围的里面，在人的人性的战场里面，他有实地的经验，这个经验让在神性里面原来没有的进到人性里面，他有，但是他没有犯罪，完全的得胜。这个他就成为让我们知道他能够体恤你我的软弱，他能够体恤，他能够 sympathize to 我们的每一样有可能的失败。这几节的圣经还有一个后面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有人说随时也可以翻成 seasonal， 翻成应时的帮助，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神就成为你那样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到耳朵里面小小的声音说外面的雪太大了，今天不去，你怎么样？你说的确如此，太太啊，给我倒杯咖啡来，咱们一家今天安安乐乐暖暖和和的在家里面，就躺在被窝里面好了。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做个决定，我要去。我今天早上到的时候我真的佩服，师班早就到了，我说哇，你们家里面谁铲雪啊，都有铲雪工哈。当我昨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看见麻州这个纽英格兰底下好多好多的教会都 cancel delay， 我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说主啊，这个冬天好长啊，我为着这个这样教会的牧师，我为着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来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缩短这样的考验。但另外一面，哎呀，两个思想，我们何等的有福啊，今天早上你们是一路铲进来的，你开铲雪车来的， 都已经 parking lot 已经全部弄干净，我们的铲雪工彻夜的雨雪一停彻夜的把这铲好，而且许多地方是用人手铲的，撒盐，还是很多兵，你我要小心。但我们在这个神的家太富裕太舒服，没有任何的 excuse。 另外一面我们就没有那样的考验，我们没有那样的考验。什么叫做我先去先把雪铲开先把教堂的门打开？你我没有那样的经验，你我没有那样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救恩，他的 victory， 他的得胜，我很快的要讲完这个哈。你我要确认，我的三个点一起讲。我们确认跟信心，你在抓住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得胜，不要随便讲啊！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就上天堂。你不要把救恩这么淡化跟浅化。我刚刚讲过，耶稣救恩是完成的，他是神，他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站在你我的人性上面。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你的信心抓住神的话，做你信你我信心的把握。第二个，知道自己也知道主，我们是不是撒旦的对手？你越早知道自己不是越好。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啊？像彼得一样，别人都可以否认你，就是我不会啊，他马上就三次不认耶稣。什么时候我们以为凭自己肉体的力量，你我马上失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个老奸巨猾的撒旦的对手，我们就紧紧的依靠主耶稣。有一个孩子，他说当魔鬼当外面有一个强盗一个恶人站在我家的门口敲门，开门开门，我要进来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办？那孩子的答案说，我去叫我爸爸。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的耳朵旁边有声音的时候，你干什么？开门出去打仗啊！我们圣经教会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啊，他冲出去打仗。不要，你不要开门，你不要听他，你赶快去找爸爸。谁呀？不是你的老公啊，你老公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啊。天父，紧紧的靠近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只要到他面前，不要去理会，不要听，不要看，不要被引诱，之后我们就 lost， 就失丧。这是我们制胜的秘诀。你要知道，你我已经在一场大得胜里面，你我剩下，我讲一个例子，八年抗战的时候，日本啊，对不起啊，如果中间有日本来的，对不起啊，我们叫日本鬼子啊，我们中国人叫鬼子啊，鬼子欺负我们中国人，哎呀，如果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如果被这个在租界里面，你被日本的宪兵队抓进去啊，凶多吉少。我听说的，我没有被抓过。那等到两颗原子弹下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时候，如果你仍然在日本宪兵队的门口，你看见日本的宪兵还是带了武士刀站在门口，你怕不怕？怕，还是因为这八年来已经怕了？现在看见那个日本军人，你怕不怕？还是怕？要不要怕？不要怕。我没有叫你这样的做，如果你上去打他一个巴掌，他能不能对你做什么？不能够。为什么？整个的一场大战已经赢了，你我是站在胜方的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你站在一个得胜阵面，我们的将军，我们得胜救恩的元帅已经得胜，在他的人性里面已经神性跟人性已经完全的，在他的神性里面，如果他不是神，他没有办法，他一个人定时之下来救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他不是人，他的再大的得胜跟你我没有关系。所以在他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已经这场战役已经 每一方面都打赢了。你我这些小兵就在一场赢的大战里面趁胜追击啊，你就到日本宪兵的面前说，我替你把武士刀拿下来，你这个帽子我也拿下来，我把你军服上的勋章也拿下来，你能为我做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教会，今天神的儿女，每一家每一个人，我们是耶稣基督得胜的延伸，他已经胜了，你一直胜，你一直胜利，是你我的延伸。如果什么时候你也像我刚刚前面要lure你，用一些话好像魔鬼的声音一样来引诱你，你我就发现你我就在今天我们堕落的人性里面站到魔鬼的一边。到底你要站在神一边，站在耶稣基督一边，还是站在魔鬼一边？基督徒有所有的 potential， 有所有的潜力，神的家他的教会有所有的潜力，所有的条件可以胜而又胜。不要说今天早上我起来我太太不来叫我，外面雪太大，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不要说因为我的朋友都吸毒，不要因为我的朋友在那边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他们能失败，我们能够得胜。在这个小上面，小事得胜，神的教会得胜，荣耀神的名。在我们一个点点福音的工作上，在我们点关怀的工作上，在我们点照顾孩子的事情上，我们在厨房的里面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招待，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把洗手间抹抹干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都是不想做的，但是里面有感动，靠着神的恩典做而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现在当教会坐满的时候，教会要往前要建堂，我可以找100个理由为说为什么不要，我也可以说主我顺服你。这个选择在你我的手上，这一章的问题都已经在各位的手上，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愿神赐福给我。
好不好，就请问请起立。